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听到之先，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的恩典，你让你的话语传流，让我们今天可以展开去研读。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去明白并且进入真理，也都让我们能够懂得怎样去行出来。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以致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完完全全的充满。以上祷告奉耶稣名祈祷，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我曾经听过有人这么说，他说我家的大事是由我决定，小事就由我老婆决定，但是究竟什么是大事和小事呢，就要由我老婆决定了。不知道大家在座的已婚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不会这样跟我们的配偶相处，但我们家必然有一些家规，而且未必一定是白紙黑字寫下來，但是如果我們是家庭裡面的一份子的時候，我們很自自然然就會遵著去來行的了。就好像我們出街之後，我們不會穿著對出街鞋周屋行的嘛，是不是？疫情過後這段時間，我們可能會回到家先洗手，這些都成為了一些不成文的家規。家有家規，我们今年教会的年题的下半部就是教会事家。教会作为神的家，都有神的家里面的家规。上个星期呢，罗牧师已经为我们呢开始了提摩太前书这个有关神家生活指引的讲道系列，就是讲到呢神家里面的家规。究竟为什么提摩太会接领受到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所写的有关神里面的家规呢？我们就要明白究竟提摩太前书的背景了。提摩太前书一章那里讲到呢，保罗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提摩太当时呢就奉命留在以弗所城去牧养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而根据提摩太前书一章，当时以弗所教会受到的呢就是一班假的教师的影响，他们呢讲一些假的道理迷惑当时的弟兄姊妹，令到教会呢撕裂纷争。所以保罗呢很担心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也都很挂心呢提摩太怎样去独自去面对当中的问题，所以他很迫切地写了提摩太前书给提摩太，鼓励他不要觉得自己年轻没有经验，而是要坚持去宣讲主耶稣所教导的福音，去抗衡这班假教师的道理，并且教他在神家里面要怎样行，以致可以拨乱反正的教会能够行在一个正确的道路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提摩太面对着以弗所教会一班因为假教师的缘故，所以呢里面呢有混乱纷争，弟兄姊妹因为呢假教师的教导生命都出现了问题，以致到教会的聚会情况啦，或者是选立教会的领袖啦，或者是教会的日常的运作都出现了问题。所以保罗呢写信给提摩太，而在第二章开始呢他就针对教会的不同的问题呢就去教导。而二章開始先處理的就是當時他們聚會的情況。所以上個禮拜羅牧師已經為我們分解了二章一到七節，當時保羅勸勉提摩太和以弗所教會的信徒，他們在公開聚會的情況底下，他們要先為所有人去祈禱。然後到今天我們要講的八到十五節仍然是延續著這個主題，勸勉這班信徒在公開聚會裡面應該當有的一些生命的表徵，以致他們能夠可以跟福音去相稱的。所以不如我們先進入八到十節。敬虔生命，教會作為神的地上的代表，我們要展現的第一個特徵就是有敬虔的生命和相稱對應的生命的表現。第八到十節咁講，佢話：我希望男人舉起聖潔嘅手，隨處禱告，不發怒，不爭論。我也希望女人以端正、克制和合乎體統嘅服裝打扮自己，不以偏髮、金色、珍珠、名貴嘅衣裳來打扮， 要有善行，这才与自己称为敬畏神的女人相称。保罗在这里处理的就是分别对男信徒，以弗所教会的男信徒，以及以弗所教会的女信徒一些指引。保罗这里去用到我希望男人，以及我也希望女人，不单只是代表他的愿望，其实是用他的使徒的权柄去吩咐以弗所男信徒和女信徒应该要做的事。所以在第八节那里，他先处理的就是男信徒的问题，他吩咐他们要随处祷告。其实这里讲的话就是，这班以弗所的男信徒，他们要在所有公开的聚会场所里面，他们要作公祷的带领的角色。这里呢没有提及女性，不是代表呢女信徒呢不祷告，而是因为当时那个处境，初期的教会在公开聚会里面呢，常常都是男性做一个领导的角色和带领。所以保罗就吩咐他们要随处祷告，并且是要以举起圣洁的手去祷告。什么意思呢？举起手其实是犹太人呢祷告常常用的姿势，代表着他内心呢对神那种呢完全的敬畏仰望的意思。圣洁就是呢信徒他因为神的缘故去分别出来，去过一个呢敬虔清洁的生命。所以举起圣洁的手祷告，就代表着保罗劝勉他们要带着一个敬虔的生命，一个呢无罪恶所困的生命去祷告。在公开聚会里面，男信徒他们在当时要带领聚会一起去祷告。并且保罗呢再加一句，他说不发怒不争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在一个聚会的场所里面带领公祷，如果他带着愤怒和争论去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教会一定会引起很多的混乱。就好像今天，如果我们的主席、传道人、牧师上来祷告的时候带着愤怒和争论，我相信各位会众你一定会想，究竟教会的领袖发生什么事呢？是吧？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先教导这班以弗所的男信徒，他们要带着敬虔的生命和无罪的生命去带领教会一同的去祷告。其中祷告内容一至七字已经讲了，就是为所有人的得救去祈祷。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呢耶稣在登山宝训都曾经讲过类似论仇敌的教导的。他说，所以你在坛上献祭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对你怀恨，就要把祭物留在坛前，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祭物。我们究竟跟人的关系怎样呢？我们对某一个弟兄、某个姊妹，会不会因为一些事仍然有嫌隙未处理好呢？主耶稣教导我们，当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先处理和人的关系，以致我们的敬拜先蒙神的悦纳。保罗教导提摩太和以弗所的教会，那班的男的信徒先要带着一个敬虔的生命和相对应的生活的表现，然后他就向以弗所教会的女信徒去作出教导。第九节就说，我希望女人以端正克制合乎体统的服装打扮自己，不以偏发金色珍珠和名贵衣裳来打扮，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为敬畏神的女人相称。各位姐妹，你不要觉得呢保罗在这里专制，大家不可以呢 set 头啊、戴首饰啊，或者是着名牌。保罗这里是处理着以弗所教会独有当时那个女信徒的处境底下去发出这个的命令，就是说不可以偏发，不可以戴金色珍珠名贵衣服。这里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些其实代表着当时这班以弗所的女信徒呢可能是一班有钱的人来的。圣经学者呢根据他们的研究就说，当时呢这班妇女有钱的妇女，他们就是有因着这些盛装的打扮，就去到呢要吸引人的注意，抬举他们自己的地位。甚至呢他们呢要去其他公开场所里面呢，他们要给一些金钱去施予， 甚至咧女性咧個口才叻啲噶嘛，所以咧講一啲咧好聽嘅説話，為咗就要吸引人嘅注意，令到佢哋咧受到尊重。唔單止咁樣，聖經學者亦都相信當時呢班婦女咁樣盛裝打扮咧，其實背後有個含義，就係咧去勾引一啲嘅異性。所以我哋要去想像到當時嘅環境，佢哋著住呢啲咁樣嘅代表不良動機嘅服裝入到嚟教會嘅時候，會引起教會咧一定好大嘅衝擊。就好似今日，如果我哋咧見到一個人著住件咧 Superman 嘅衫入到嚟而家我哋嘅聚會場所，如果小朋友我哋就會覺得好 Q 啫，但係大人我哋就覺得點解咁奇怪咧？點解會出現喺呢個場景裏邊咧？一定會引起咧大家咧好多嘅諗法，令到咧教會咧好混亂。所以保羅喺度就話斬釘截鐵就同佢哋講：你哋唔可以咧偏發戴金飾、珍珠、名貴衣裳，呢啲咧不良嘅動機引發嗰啲嘅裝飾嚟到教會裏邊，引起教會嘅混亂。相反，保羅咧勸勉佢哋就要端正、克制、合乎體統、合乎當時那個群體的傳統底下的一些服裝，表示他們的尊重、莊重的得體的表現。不單止是這樣，第十節他說要有善行，這才與自稱為敬畏神的女人相稱。新譯本這樣譯第十節，他說卻要以善行來到裝飾自己。什麼意思啊？善行就是一些好行為，就是說信徒的一言一行都能夠有一個很良好的道德的表現。而在提摩太前書五章十節，保羅眼中對當時女信徒一些的善行的例子，就是養育兒女、收留外人、洗聖徒的腳、救濟遭難的人。當他們有這些這樣的善行的表現的時候，保羅就說這就跟你們自稱為敬畏神的女人呢就相對稱了。善行其實就是反映我們內裏面信仰生命的外顯的表現。史托德牧師呢曾經這樣形容過教會，他說教會呢其實是一間真正的美容所。我們呢回到來呢其實是一間美容所，原因就是因為呢教會鼓勵每一個弟兄姊妹要用善行去裝飾我們的自己。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怎樣去形容你對神的心呢？你會不會形容自己是一個敬畏神的人啊？我相信每一個在這裡的弟兄姊妹，我們相信主耶穌成為我們生命救主的，我們必然會說我們自己是一個敬畏神的人。而保羅在這裡提醒我們，我們究竟有沒有跟我們所宣稱的敬畏的心有相對應的外顯的善行的表現呢？保羅在這裡勸勉以弗所教會，男信徒、女信徒都好，都要有一個敬虔的生命和相對應的生活的表現。敬虔是教會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另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合一。所以呢繼續保羅就講下去了，他說女人要事事信服地安靜學習，我不許女人教導，也不許她管轄男人，只要安靜。因為亞當先被造，然後才是夏娃。亞當並沒有受騙，而是女人受騙，陷在他的過犯裡面。然而女人若持守信心、愛心又聖潔克制，就必藉著生產而得救。保羅其實是延續緊九到十節關乎到同以弗所教會的女信徒的一個教導。他十一節那裡用了一個很重要的字眼，就是學習。這個是一個命令語氣的動詞，保羅要求以弗所教會的女信徒學習。其實這個命令是破天荒的，在當時的環境是一個很開明的一個表現來的。因為過往猶太拉比呢是不鼓勵女信徒呢會在公眾的場景裡面去學習的，所以呢保羅很想這班的以弗所女信徒先學習，以一個什麼態度呢？是事事信服地安靜。新譯本就譯做是安靜而又完全信服地學習。即是說保羅期望以弗所的教會女信徒他們是完全信服的， 很安静专注的在公开场所里面呢去学习真理，令到他们信仰有所进步的。为什么保罗要吩咐他们去学习呢？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六到七节和提前五章十三节呢，就会多些了解这一班的妇女的情况。这里他说提后三章六节那里，他们就是那班的假教师，他们潜入了别人的家里面，操纵那些无知的妇女，这些妇女被罪恶压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虽然常常学习，终究无法达到明白真理的地步。当时这一班的假教师看到这班妇女一个弱点，就是他们一班学识浅薄的人，所以他用一些假的教导去迷惑他们，以致到这班的妇女被自己的私欲引诱犯罪。有什么罪呢？在提前五章十三节就讲到这些妇女的一些的表现，懒惰啦，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还有说一些不应该讲的说话，以致到他们被自己私欲引诱。所以保罗就说，他们即使常常去学习都好，都对于真理的掌握未能够通晓。所以保罗才吩咐他们好好的在这里学习，以致到对于他们的生命是最好的一个安排。在第十二节，提前二章十二节就说，我不许女人教导，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安静。十二节原文之前有个但字的，就是代表着去对比十一节。保罗在十一节就说，要他们学习安静的学习，完全信服的学习，但不可以做教导。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明白，这里保罗是处理着以弗所教会女信徒那个的独特场景底下去发出的一个命令，要求他们不要去教导。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这班的以弗所的女信徒受到假教师的教导迷惑，以致到他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在教会里面呢去散播一些假教师的教导。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要学习不要做教导的工作，不要令到教会出现撕裂或者混乱。同样的道理，保罗在这里说，他不许他们管辖男人，只要安静。这里的男人不是泛指一切的男性，而在上文下理，这里的男人是指到当时做教会领导的那些男的信徒。刚才在二章八节我们都看到，保罗劝勉那班的男信徒在公开聚会的场所里面，他们要做带领公徒的工作。另外之后我们会看到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当他讲到选立教会的监督的时候，他都是特别去讲到选立当时的男的信徒做监督。所以这里简单来讲，就说保罗不准许他们去辖管当时教会的领袖，同样的理由都是防止他们令到教会出现了混乱和撕裂。对于权力的斗争呢，我们现代人就很明白了。俄乌战争是一个好的例子。俄罗斯因为呢要说要解放顿巴斯地，所以呢就出兵入去俄罗斯里面，他要夺取当地的主权。我们过去这几个月看到带来的结果就是混乱、家破人亡、生灵涂炭，是不是？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提醒以弗所的教会的女信徒，不要引发教会内部一些撕裂和混乱。保罗呢在第十三、十四节呢引用了创世纪的叙事呢去支持他这个的想法。所以这里就说了，因为亚当先被造，然后才是夏娃，亚当并没有受骗，而是女人受骗，陷在过犯里。这里的重点不是讲到呢神创造了男先个女，所以呢男性优先个女性，不是这么讲。如果这样的逻辑的话呢，所有的动物界、植物界呢一定是优越过人类了，因为神先创造了一切的活物，第六日先创造人嘛，是不是？这里的重点是保罗引用先祖他们受骗这个例子去解释，因为古时候亚娃 因为他受骗，引发到就是罪的恶果延续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提摩太和以弗所整间教会，你们要引以为鉴、啊、要禁止那班受骗的妇女在教会里面引发的混乱，以致保罗就说他们不可以做教导，不可以做领导的角色，在当时的处境底下。相反，第十五节呢，保罗就提出一些正面对他们的教导。他说然而就是呢，对比着十二节所讲的不可以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就说这班妇女要呢持守着信心、爱心、圣洁、克制这些的内在的美德，以致到就能够藉着生产而得救。但问题来了，什么叫做藉着生产而得救呢？我们知道在保罗的其他书信里面，保罗那个得救观是什么？因信称义。所以呢，这里一定不会是讲到呢女性只要生 BB 就可以得救了，一定不会这么讲。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从上下文那个文那个思路去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呢，到现在为止，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一定会很明白，保罗在这里是纠正着以弗所教会的女信徒引发的教会里面内部的分裂、撕裂和混乱。所以保罗禁止他们做教导、领导，而是鼓励他们要持守着信心、爱心、圣洁、克制这些内在的美德，在家里面尽上去做妻子的本分，好好的打理家头细务，养育儿女，就是生产的意思。因为按照当时的文化背景，这一个这样的表现的女性呢，是最得到人的尊重的一个的做法。所以当他们带着这个这样的美德，在家里面尽上本分，教养出一代的敬虔的小朋友的时候，他就可以挽回，就是得救的意思，挽回到因为夏娃带来的失败的名声。我相信呢，这样的理解上文下理呢较为贴切去明白这节的圣经。但我们要承认这节圣经呢是在新约里面最难解的一节经文。所以呢，圣经学者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也都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从整本的圣经神的启示呢，今天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很清楚我们明白的，就是人的得救全是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降世成人，他就是成就了创世纪那个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耶稣基督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就是一个女人的后裔的应许，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救赎主，他承担了世人所有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胜过死亡复活。当保罗去默想思想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前书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使徒保罗他要形容自己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即是说他是至大的罪人。因为我们知道他未信耶稣之前，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但是即使他一个最大的罪人，他都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他深深的体会提前二章四节，他说神是愿意万人得救，包括他这个罪人中的罪魁，去明白真理。这个驱使到他一生，余下的一生就是努力去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今天其实保罗都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捉紧一个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理一个的道理。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他先教导我们为所有人得救去祈祷，包括 在位的去祷告，让他们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福音。之后二章八到十五节就是鼓励我们要活出敬虔合一，对外作见证。如果问大家，神今日在这个世代里面见到最痛心的事是什么，你会怎么答呢？我相信神最痛心见到的，就是他看到代表他的地上教会分裂失见证，亏欠了神的名和荣耀。敬虔合一，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敬拜的群体，神呼召我们从罪恶当中出来，成为了祂的神家里面的人。我们要过一个敬虔合一的生命。敬虔合一的教会可以是一间呢，好像是一间呢，一支管弦乐团那样。虽然呢乐团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乐器，但是呢他们能够呢演奏出一首很美妙的乐曲。敬虔合一的教会也好像呢一支很出色的合唱团，分了不同的部，但他们可以唱出很和谐悦耳的歌曲。敬虔合一的教会也都好像一支很出色的球队，足球队每一个球员负责踢不同的位置，但是他们都是为了同样的目标争胜，而在场上努力地去比赛。弟兄姊妹，堂孙家，我们可不可以活出敬虔合一，对外作有力的见证呢？今天圣灵提醒我们，究竟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弟兄姊妹有嫌隙仍然未处理呢？究竟我们宣称自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些跟我们所宣称的相称的好的行为的表现呢？究竟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喜好，甚至我们的荣辱，为着神的名和荣耀，而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当中能够以神为首呢？让我们呢作世上的光，成造在山上，因为这个是不能够隐藏。让我们在九龙塘，在香港去发光，将荣耀，将福音去传开去。首先就由我们的生命，再由我们的教会扩展开去。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你让我们呢能够领受你的话语。我好知道神你的心意，你就是好想万人得救，明白真理。主啊，求你常常教导我们在祷告里面去为着每一个人，每一个未得之民去祷告，让他们能够认识你，接受福音，并且我们愿意的作为神的家，我们呢展现到的就是跟我们福音相称的敬虔和合一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为主你世上边作有力的见证。愿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呢成为福音的出口，将福音带到去未得的民，包括埋我们未信的家人朋友，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祷告奉耶稣名祈祷，阿们。